滋味下午茶。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准时收听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又到了一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了，我们呢跟我们的心理咨询师导师远在上海的 Lucy 老师呢，如约呢在空中又见面了。 Lucy 老师您好。
莉亚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每次好像就是因为这个 Zoom 连线的原因哈，都有一点点滞后啊啊，但不过没有关系啊。Lucy 老师的声音啊，我相信大家还是听得很清楚啊啊。我们今天呢 ，Lucy 老师将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主题，我相信很多朋友是非常愿意来听的，就是说这个家长呢如何处理孩子的交友的关系。老师，为什么这会成为一个这么大的重点，我们拿来讲呢？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最近也是遇到很多就是中学的孩子和小学的孩子，就会父母就会提到一个就是孩子遇到的一个问题，学业肯定是一方面了，就特别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交友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在这个时期，在这个阶段里边，那么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在这个学校和在这个群体里边，他的这种关系，就是这个时期，这个是特定的这个时期，这个关系对他来说，现在这个关系的形成，对他将来来说，在社会功能上、人际关系上，是否人际和谐啊，还是否是亲社会行为啊，这些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就有点像什么，我们说三岁看老，三岁看老看的是什么？看的他的是品质，对吧？其实从心理学上讲，不同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我们的听众应该估计都很了解这一部分，就不同的理论学说会对不同的时期，对于不同的品质，有一些分的一些阶段。你比如说一二期的时候，他会建立一个什么呢？一二期就是大家说没有安全感，或者是说没有信任感，其实是在婴儿期建立的。那么如对一生儿童期来说，就是说青少年期来说，这个时候对他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教和同类群体，
就朋友。
那么学校的这种关系处理的话，会导致一系列问题。你比如说他可能是因为关系不好，他不喜欢学校，然后他不喜欢，然后他说的那个大家都不喜欢我，所以呢，而且还什么呢，就是他会否认，这点特别关键。那么这就跟他的一个自尊和自信后面的形成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包括自己情绪都是一样的。那么在6到12岁，尤其是6到12岁，他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环境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学校，那么他能力的形成呢，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阶段。如果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处理不好，他会有无能感，他会觉得自己很失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呀，你跟他关系没处好，你可以跟他交朋友啊什么的。就是家长会在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个，看起来家长是很有经验的一个指导，但是有的时候这些指导都是不对的，都是反向的，
是吗？
甚至是包括对的对的，包括鼓励也是，就是。我们一会儿会展开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家长是说，他说其实是我在这样子鼓励他，但是实际上是反向的一个鼓励，反倒是一个否定。所以我特别想说的这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很多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因为听我们节目的话，知道说我们是一个心理学的节目，对吧？老听众都会知道，其实很多人也会学零零散散学一些知识，就会发现，比如说这个人他在工作当中，会在合作上有一些问题，对吧？或者是说，他在情感上有一些问题，啊，其实我们节目里面也经常会聊到这个，就是其实都是说关系的问题。那么关系的形成呢，其实就是在早期了，对吧？我们其实讲的比较多的，或者是说心理学讲的比较多的，或者常被我们了解的一个话题，可能是叫原生家庭啊，大家应该知道哈。所以我们特别会重视。原生家庭的这个部分，实际上其实就是可能会比较忽略学校和群体的这一部分，啊， 包括大学生出了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啊，高中的时候他们进了一个叫同类群体，到高中的时候，大家都会知道，哎呀，高中可能一提高中就是叫叛逆期，对吧？但是却不知道这个时期什么对他更重要。那我前面有一个，我记得好像应该我们在节目里面分享过有一个案例，他对自我性别的认同出了问题。啊，实际上就是他在高中期，在初中期的时候，他在关系上发展不是很好，然后他在高中期的时候，他这个群体又错了，就是他在初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在交友上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他在高中的时候进了一个错误的一个群体，就是有点像对他的价值观产生了影响，以至于他到大学的时候他不能够上学，然后他对自我性别的认同，他当时是觉得他是这个时候到大学他才真正的认识到说哦，我认为我内在的一个性别是怎么怎么样的，但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在前面他是有一些没处理好的关系，有一些伤害，然后他以为的就是说我们头脑以为的一种假象，所以这种假象就是让他走向了另一个方向。那么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想讨论这一部分，就是我会发现什么呢，很多到后面去弥补的东西往往是前面基础建立的时候出了问题，就有点像后面出问题，我们说亡羊补牢是补当时那一块，那么与其这样呢，我一直在节目里面想传达的，我们要到前面去预防，对吧，然后建立一些意识，如果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很早的觉察到，有的时候说哎，我以为的是这样的啊，那实际上不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下这一部分，特别想讨论一下这一部分。那么我们无论是家长也好哈，或者是说你身边有朋友这样也好，哪怕是我们自己，其实我们也会可以去想想我们自己是否在童年期的时候有过类似的这种经历。比如说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你生活当中每一个人的这种困惑可能会回到，我们都会回到以前，对吧，就是你小的时候打了一个什么样的烙印，那么你现在就会，就叫小的时候是一个因，现在是一个果，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吧？就无论你是作为家长的角色，或者是你作为你自己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情况出现，然后我们都可以回到那个童年期去探寻这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天会比较集中的去讲这个关系的这个问题。那么当我们小时候是如何形成对于关系的这种观念，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你包括是社会和谐，因为我们在节目里可能也是聊过那种比较突出的一些极端的一些社会行为，对吧，比如说暴力行为啊什么的，这个就叫做它属于，就我们说亲社会行为，它正好是反向的，对吧，它是仇恨的社会行为，所以人际和谐。那么还有其实就是关系里边会有一些假象，就是在人际和谐关系里边有一些假象，就看起来是挺好的，但是实际上有一些假象，然后我们在后面呢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把它揭开，好吧。
好的，好的，我们先为大家进入广告，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跟我们远在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来聊一聊父母要怎么样处理孩子和他朋友之间的关系。
滋味下午茶，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做客节目的是远在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 Lucy 老师，来我们继续呢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孩子交友，真尤其是在青春期啊，我是有听说过说这个孩子们呢，他们小时候听爸妈的，然后呢到青春期的时候他们不听爸妈，他们就听他朋友的，所以朋友是谁非常重要。
对的对的，一般大家都会觉得到小学时期可能是伙伴关系比较重要啊，其实就是在学校里边，其实小学的时候伙伴关系它没有那么特别重要，就是它玩伴，它属于玩伴，小学时期它就是比较重视权威，就比如说老师啊，
对
家长说的那些还是有用的，那么到了中学期间呢，可能是就会就它的群体，就我们叫圈子啊，圈子就更重要了。刚才就有听到我前面讲的那些啊，就是说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的这个重要性。那个莉亚，你有什么想有一些哪些东西想分享的吗？
我就是除了刚才哈，就说这个孩子们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们的伙伴特别重要，还有他有一个在学校他有一个群体，他就不会有孤独的感觉，被排外的感觉。 所以在这个群体里面或者他的朋友对他尤其的重要，而且很多时候他愿意跟朋友说的话他不一定要跟家长说的，对吧？
啊，对的，对的，
对，
是的，是的。
而且你想去跟他说，你说你发生什么事儿了？没事儿，没事儿。其实你就明明看到他的表情和他的动作，或者他今天的这个表现，他就是有事儿，但是他没有办法跟家长像朋友一样的来聊天。所以我们也希望露西老师教我们一下，怎么样跟就是我们跟孩子之间可以让他们愿意跟我们说说心里话。
嗯。好嘞好嘞，就是说如何去跟孩子沟通是吧？
嗯嗯，
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一些，就刚才我觉得那个丽亚你提了一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明明看到了对吧，
嗯，
所以就是这个里边就会谈到一个什么沟通的时机，就是我们看到是不是就要马上说。嗯，有比如说看到，我们先说看到啊，看到我们说刚才我们说那个关系上的这种和谐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吧，或者说关系上的不和谐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其实我们感受到的是，哎，这个孩子，哎，他其实处理得很好呀对吧，就所以我刚才就是前面那一段我会有说到一个对于关系上，就是说我们想鼓励孩子，你比如说我就举个案例好了哈，这个是一个应该是4年级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呢她自己就会跟妈妈讲，她说我不喜欢去学校，就她肯定会受到学习压力，
嗯，
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让她感觉不开心，她那个动力不足去学校的或者说压力更大的是什么呢，其实是交友关系，她认为同学会不喜欢她，
嗯，
然后她也不擅长交朋友啊，或者是说哒哒哒哒一堆她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说这个到在那个儿童时期，因为她我说的这个是那个一个小学生的事情啊，这个时候其实很多老师说，哎，或者说很多家长会说，或者说我们家长会有一个期待，说他其实不够勤奋，不够努力。
嗯，
其实这个勤奋关键建立的时期，就是在这个6到12岁的这个阶段，还有这个能力的这种建立和培养啊。刚才我们又在说哈，所以为什么又跑到这里边了？因为我说这个案例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刚才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应该说啊，还是应该不说？所以呢我就先把这个案例放在这儿，就比如说这个我们到底要说不说，这个妈妈当时这个我沟通的时候，就是她我说妈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她说其实我认为她其实这方面做的还是挺好的，我说那你平时是要你是怎么做的呢，然后她就会说其实这妈妈就是还很鼓励式的特别好啊，整个处理的特别好，她就说哎，那个当她跟小朋友交流很好的时候我就鼓励她，哎，我就跟他讲，哎，说，哎，那个，你其实很有能力啊，你看你跟小朋友都处理得很好呀，啊，其实我这个时候就会跟他讲这样一个事情，就是我说鼓励是很好的，但是确实在这个对于针对这个个案来说是错误的，为什么啊？我们这里就展开说还是不说？
嗯，
你比如说一个家长如果说错了的话，啊，
那
么其实对他就
是。说错了还不如不说呢是吧，
对，为什么这个鼓励，就是为什么我特别想说这一点，就是先把这一点放在前面，我觉得丽亚刚才提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就是我们该不该说，该不该说是第一步对吧，怎么说是第二步啊，所以我先把这个该我为什么先说第二步，把这个例子举出来，是因为这个时候你就应该你该不该说的时候我们会更扩展一些，就是你要想清楚我们该不该说然后怎么说啊。他的这个鼓励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说哎，其实你做的很好呀小朋友怎么怎么怎么样，这个里边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对于这个孩子来说潜意识里边的一个否定，因为他已经跟妈妈说了我不擅长这些我做不好，
嗯，
我做不好这些东西，然后他妈妈说你做的很好呀，其实这个里边就是这个否定的力量特别大啊。所以呢为什么我引出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说后来孩子就刚才像你说的，哎，有些孩子到了这个时期，他觉得跟小朋友们更有共同语言，就不愿意跟家长说，不愿意跟家长说，背后其实有很多家长说，我跟孩子沟通的其实挺好的，为什么不愿意跟我说？因为他没有得到支持，这个支持是真正的支持，不是说我们以为的支持。所以这里边我特别想说，这两天聊的会比较多的就是假象，很多的时候我说我们要聪明一点，我们要智慧一点，要看到这都是真的还是假。
因为有时候孩子也特别聪明，他知道你在说假话， 对吧？就像刚才那个小孩，我明明就处理的不好，你非要说我处理的好，你怎么那么虚伪？他真的会觉得你可能很虚伪，就一点都不真诚，所以就干脆不跟你说了。
对的，对的。所以就是因为他觉得没有用嘛，对吧？说完了之后，你想想啊，你比如说，我们就说丽亚，我们两个对话好了。
嗯，
然后你比如说我们就很真诚的说，就很真诚的说的其实是我认为我节目我认为我节目做的不好，我是真的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呢，你可能是想鼓励我，对吧？你想鼓励我，但是一些那个想鼓励我，就是一些词汇，可能是哎，就是想说，我想说的是什么？交流沟通是双向的，就是家长经常跟孩子的沟通是单向的。
嗯，
就我们只是想鼓励他，告诉他，其实是跟他想说，我想说，哎，我们是很想肯定他，你要相信自己，对不对？
嗯，嗯，
我们是其实目标在于什么？鼓励是为了让他建立一个自信，
嗯，
让他去相信自己，对吧？所以我们就在输出这个。其实这个自信，为什么我今天一定要特别展开的讲？很多家长因为就太多说，哎，他没有自信怎么办呀？说我这个人没有自信，就自信就回到这个时期。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给他建立自信，而其实我们也在亲手毁掉一部分自信。为什么？因为他开始啊，这个地方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啊，如果孩子他会回来跟你讨论他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先不要着急去沟通，不要着急去鼓励。为什么？我们先要展开这个地方，就是当我们父母如果能够认知到这个孩子回来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感受，形成了一个观点，对吧？他已经是形成完的，那么这就是已经完整的对他来说。那么这个评价体系我们要展开的一个是评价体系，第一个就叫做自评啊，那么跟家长互动起来呢，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家长的一个评价。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叫做他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啊，我再说一个是自评，一个是家长的评价，一个是他评，因为我们会要展开这不同的部分啊。
嗯，
对于他评来说，对于他现在来说，他跟你说我已经感受到我不擅长这个巴拉巴拉巴拉一堆，这个是什么？
这是他自己的评价。
哎，这个是他自己的评价，他自己的评价已经形成，那么就是说他的观点已经有了，所以你现在上来就鼓励，一定会造成什么？造成一个否定式的。其实你看起来很和颜悦色的，哎，我很相信你啊。实际上是你一句一句告诉他，你那个评价是错的，
嗯，
是不是？
就又在否定他，又在否定他对自己的评价。
对，其实否定了是他对自己的评价。这个评价是怎么来的？他，你看啊，你刚才说特别好，你都明明感受到家长会说，哎呦，明明感受到他已经不开心了。他说他没事，对吧？所以其实他不处理不好这些事情。他处理不好这些事情，但是他感受什么是真的。我们在节目里一直强调是什么？就是他说什么不重要，重要是他的感受感觉，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已经感受到他不开心的感觉，就是他的状态已经出来了，这个是真的。所以你看到的是真的，但是你的语言出去的时候会给他造成一种否定的感觉，懂吗？其实我们家长已经读懂他了，但是我们的语言很重要。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特别要说一下，就是很多家长其实在这里需要停一下。那么就是我们过早的输出，就很多家长一发现这个情况，然后过早的去跟他讲，因为自己就很想，刚才我们有没有说单向的沟通，对吧？就过早的快点想输出他，就是帮他去建立自信啊，其实是帮他去纠正过来，这个没错，目标没错。但是如果你过早的给到这些的话，这其实所有做的这些都没有错，你要做的都没有错。但是错在什么？你这个时机不对，然后呢，你说的方式不对，就有点变成什么？他完全是反向的。所以就是我很想说，有些家长说，我们到底要成为助力还是成为阻力，对吧？我当时跟那个妈妈讲，那妈妈说，我说你平时都怎么说的？我说这一句话以后先不要跟他讲。哎，他说我不要鼓励他吗？我说是要鼓励，但是鼓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在下一段说鼓励的方式。
行，因为我们就知道什么我们不能说，但是下一段呢，我们会Lucy老师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说哈，在什么时机说都非常重要。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滋味下午茶。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好的，欢迎回来节目当中，来自卫下午茶，我是莉亚，做客节目的是远在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他正在跟我们聊的是家长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该什么时候说，这都是有讲究的。来，老师，我们继续。
莉亚总觉得特别好。其实这个互动哈真的很重要，就包括我们，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成年人好理解，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就是都是在合作的关系，对吧？合作交流的过程当中啊，就会有比如说竞争啊、分工啊、哈、合作呀、沟通啊这些，还有评价呀，对吧？在一个群体里边，其实在小朋友的这个里边，就会小朋友这个生活当中，这个是更重要的一部分哈。就刚才我们前面的话题就是什么，到底说或不说，对吧？什么时候说啊？怎么说啊？基本上我们会展开这个，就是这样。你在我想传达的这个是，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啊，对于听众来说，你只要有一个小小的改变，我们就会经常说哈，是小小的一个改变哈，结果会大不同，它会走向两个方向，是吧哈？那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说啊？我说先不要过早的说，不要过早的说是什么？为什么我会说不要过早的说？其实你发现的时候马上说，如果你能力足够的话，或者说你做的大方向是对的话，你当然要及时说呀，看到就说嘛，对吧？这个前提是什么？这个前提是你真的是他会把你当成真正的朋友，就是说如果他觉得你是真正的朋友的话啊，这其实挺难的。就刚才我们不说为什么那个是说哎没有事啦，就其实我愿意和同学讲，对吧？他如果愿意和同学讲其实是很好的，就我们叫输出的一个途径吧。但是如果你能够成为他的真正的朋友，他肯定愿意跟你说。啊，所以家长，如果你是一个啊，听众听好了啊，如果你是一个他不太愿意跟你讲的这个地方，你真的要停下来，不要着急开口啊。然后我接下来讲怎么说啊。第一个我说过自评，对吧？你永远把他的自评放在第一位，把孩子的自评放在第一位，为什么？因为他的自评已经形成，刚才我们说对吧？所以这才是他，这是教你我们叫沟通的那个部分。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你要如何跟他沟通，你要围绕他的评价、自我评价的感受去聊。哎，这个他可能就比较愿意聊。你不要上来就说，哎呀，你其实这样挺好的，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对吧？你这些在无论在什么时候，这种交流其实都是无效的，或都会成为阻力。所以呢，这个时候你首先就应该什么呢？你可以跟他聊哈，你要么就是等着他。因为有一些小孩子是这样的，他的能力会比较强。我觉得初高中的同学生，你更多的还是给他一点时间。你可以这样跟他讲，妈妈感受到你有一些不开心，对吧？他发生了什么？他说没有关系。就是你一定要说啊，那就是你要跟他讲说，哎，你什么时候想说可以跟妈妈讲，对吧？就是你可以一定要跟他讲这个。为什么这一句话很重要？就是有一些妈妈是强迫型的，哎，我都看出来你要跟我讲，要跟我讲，就有点像你特别要让他跟你讲，反倒是你要跟他说，行，你什么时候想说，这就要有一个允许，对吧？因为他也没有，不见得他准备好，所以这个允许也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要说这一点呢？就是很多孩子就是出现极端情况的时候，家长都会说，为什么你没有跟妈妈讲，或是你为什么没有跟爸爸讲？所以这一句话，他的这个设置背后的意义是让孩子在出现情况的时候，你能够成为真正的他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因为如果是我们节目的老听众，我就应该知道我们经常讲过那种危机干预，对吧？就是说他没有最后一道防线，因为他最后一道防线不是在家里，所以他会向外求助，所以向外求助的这个动力就会很大。那么对于我们家长很想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够承接住他，但是你要怎么承接？其实这个时候就在建立这个系统啊，就是你能够承接的住，才能得到他的真正的一个信任和支持啊。刚才我们都有在谈到哈，真的支持吗？对吧？是还是假的？就是我们说那个假的，不是说我心是假的，是对孩子来说，他觉得这个支持力不够啊。所以说你的一个助力，真正要成为正向的一个助力的力量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力量，力量，力量，能量，能量，能量，对吧？就是你是真的给他加油了，还是说你说了一句话就只是一个回应？回应的时候结果不一样。有一个回应，刚才我说这个鼓励的回应是会打压他，会让他觉得啊，我怎么还在那个，你还在否定我，妈我不要跟你讲了，这你都没有，我跟你讲，
你都没好好听我说话，
没有好好听我讲话， 有吗？就是说你没有听到我在说什么，所以就是妈妈是急于输出，孩子就没有听到，没有听到这一部分，所以他就以后闭口不说了。为什么后来就是有一些家长会说，哎，他都不跟我讲了？我说他慢慢的就闭嘴了。所以这个地方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你要互动的是什么？他的感受。你比如说，哎，刚才我们说，哎，你今天不太开心是吧？就是你可以不去聊那些事情，然后就那个感觉是什么？就是你看啊，听咱们节目的人就会知道，我们常常会讲到身体的反应，对吧？你他的感受不开心，比如说尤其是男孩子啊，男孩子会说什么？就是他我没觉得我不开心啊，但是你会感觉到他是低落的状态，没有那么我们说那个能量值没有那么高，对吧？你可以问他身体的感受，你今天有没有不舒服？哪里不舒服？他说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哪里不舒服？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会啊，不光我们自己要学会跟身体去连接，我们也要学会去观察孩子在身体上的变化。他说也没有啊，都没有不舒服，就很烦呀，或者是说，哎，我没有啊，那个我可能今天吃饭怎么样的。他如果是压抑的情绪，你可以问他胃舒不舒服，这两天胃舒不舒服？就是你要转移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其实没有真正的转移，是对孩子来说是一个有效的互动，就是我们的关注点往往关注在我们，就是如果是妈妈对于男孩子来讲，就是妈妈关注的是这是两个类型，妈妈关注的可能是情绪的感受，那么男孩子是他不善于表达，他可能是你对他的这些所有的词汇，他的那种反应都是不是你希望得到的。或者是说你两个就没有同频啊，你会发现好像最重要的这一个词，大家要明白，就是你现在说的话一定要让他感受到你懂他。如果你不懂他，你可以不说，你甚至不要开口就好了。所以我们说设一个数轴，中间是零点，这个零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你发现他有问，就是你发现他状态不是很好的这个地方。那么如果你说的话不太正确，或者是说，对他都是一些否定的话，就是别管你说是不是鼓励的啊。我说的意思是，这个孩子收到的是否定的，那么他就往左边走，就是叫负值啊。如果这个就叫做我们说叫耗能啊，如果是往右边走，就是负能。如果你不能够做到负能的时候，请你待在原地，这个就叫做最小破坏力，懂吧？就我大概要说的这个意思啊，这个是我其实是很强调这一点的。就很多家长会说，哎呀，那个我都不能做什么，就是哎呀，越不能做什么，他越着急，你知道吗？这是谁的急呀、啊？我经常会问家长，是谁的急呀、啊？是你的着急，对不对？那这家长就要处理自己的焦虑才好。所以你就不要再在这个上面再踩一下，就是刚才我说的是数轴，我希望大家在那个这个我们说我们在空中的这个。那个，我们说空中的思想交流哈，你脑海里出现一个数轴，你在这个零点，就是你着急的时候，你乱七八糟给了他一堆东西，这个天平一下就给被压下来了，就是会给他增加负担，所以这个就叫做什么消耗他。他回来讲，为什么不愿意讲？他回来之后你又在消耗他，你没有给到支持这个助力，就没有充上电，所以他就不要讲了。这个是他是一种自我保护。所以我们要多种角度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啊！就我强调这么多，都是为了想说，哎，我们真的不要轻易的开口。就是你如果开口是能够给他助力的，那么好，你开口；如果不能的话，家长就很焦虑，我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一直说怎么办？其实你停下来是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停在原地，对吧？就是我们说，比如说这是一个零点哈，那个我现在我们两个可以视频啊，那个听众不能视频，就我们说是天平好了，天平就是在零点上，对吧？你如果给他的是助力，那么他就助能了，对吧？就给他赋能，我们叫赋能，然后他就会得到支持，所以这边的天平就会高起来。那么左边的天平代表压力。如果你没有赋能，就是压力，这个压力就不会把它压倒了。所以看你砝码要加在哪里，是吧？所以说不说，怎么说啊？就很多人是着急说怎么说啊？一定要看你说的这个结果是什么，你的能力在哪里？怎么说？当然有很多正确答案了，是吧？就我们说我们经常听节目也好，或者是我们看了一本书也好啊，或者是听了一个什么课程也好，就他都会告诉你怎么说。啊，但是你有没有能力说，这点才是很重要的，对吧？所以我们这一段特别提出来，就是前面第一段要我们一直在说自评，就是你一定先互动是他的自评，就是他的感受，这个是承接到他， 承接到他，然后你能够懂他，让他感觉到哦，妈妈其实是懂我。你可以没有办法给出，但是我们也很没有，这怎么办呀？不好处理，对吧？我们可以停在这个位置上，这都是很大的知识，而不是说你给他了一堆办法，你给他10个8个，说哎，小朋友他，我说比如说那个小朋友欺负我，或者是同学欺负他，你要打回去啊，或者是说你要骂回去啊，啊，你不要跟他好呀。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这就是给他增加了阻力。他如果能够做得到的话，我们节目里经常说他做不到，对吧？
对，
他如果做得到的话，他会陷入这种情况吗？
对，他
他
就
已经陷
不
入
是问
这种
题
情况，证明这些他已经试了，做不到。
了。对对对，对你刚说半天他做不到，你不是给他增加压力吗？对不对？完全没有帮他解决到问题。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就不着急输出啊，哒哒哒哒哒哒，给一大堆啊，包括你认为的所有的这种感受。所以呢，你看，我们展开三个方面啊，一个是自评，一个是家长的评价。那我们下一段会很重要的说他评，就是我们真正的是如何去做。这个地方多说一下的，就是一定要让家长停下来。就有的时候，家长会咔很快的说，你让他停，你都没有办法停。所以这个时候，我特别给一个警钟，就是让家长停下来。就是你到底是给他增加，就是当你想说的时候，你自己先去品一下，我这样说的时候，会给他增加一个助力，还是给他增加一个阻力？他会成为他的动力还是压力？就会他会觉得我支持到他，还是会觉得我又给到他很多的压力？
有些
好
时候可
吧。
能去找孩子说的，孩子可能会对你说：“你先走吧，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应该撤了？就赶快走开。
对，要撤的呀，要撤的呀，对啊，就是那你说那他说你走吧，我不现在不想跟你说，然后你还要强，就还要说，你这有尊重吗？没有吧？你说哎，好的，妈妈妈妈懂了，那你什么时候想说就跟妈妈讲，对吧？所以刚才我们有没有说这句话？就你永远的那个，就是你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都是你最后的防线，我最后都会接住你。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允许他在这个时候比较伤心。你比如说现在，你比如说我们俩现在互动，你正哭得很那个什么，我就很心疼你。我现在说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你听我讲，就你要这样，有用吗？其实更多的是什么？
我肯
你说
定
你
觉
让我哭一会儿，那是不行，你现在哭下去，你眼睛会怎么样，对吧？然后那个你会不
我
舒
肯
服，
定
会怎
觉得
么
你
样？
好
这还不
烦。
如就是我，哎，对，我静静的给你一段时
这个
间。
朋友怎么那么烦？我想哭都不行。
是这样，
好了，我们先进段广告，让我哭会儿，不然 Lucy 老师不准我哭。
滋味下午茶，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好的，欢迎回来节目当中来滋味下午茶做客节目的是远在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来，Lucy 老师，我们节目到最后一段的时间宝贵，赶快跟我们接着聊一下。
好的，好，我们快速的。刚才说到哈，就是我们说不说啊，什么时候说，对吧？说怎么说不说啊？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说不说你自己要去评估一下哈，就是你说会给他带来什么啊？到底是动力还是压力？那么什么时候说？就是说孩子说，哎，我要我我，你先让我静一静，那你就让他静一静哈，这个是最起码的。就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做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承接住孩子的一个情绪和感受，才会真正成为他的助力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这里边为什么说这个阶段特别重要的是一个信任，就是他会建立一个什么自信。其实他在最开始对自我评价的那个部分，他已经对内在有不认同，这个时候当然是他不自信了，对不对？如果我们快速的去，不能够很好的去承接的时候，仍然是增加了否定，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做什么？我们要建立自信啊！很多人说，哎，你应该自信是做不到的，我刚才说做不到，对吧？那么我们最后要利用很好的利用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前面我们先说就分析这个孩子这个特殊的这种阶段，什么对他很重要，对吧？如果你家孩子是一个那个小学生的话，那么同学的这个评价还是挺重要的，对吧？如果是个中学生，也是群体嘛，对吧？就不光不限于他这个就是同学之间，可能是跟他像类似的群体，他也很重要啊。那么小学生你也可以很好的利用，就是老师啊，就权威啊，他对他的评价。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就是说我们到底如何给到一个正确的一个肯定啊？就是给到他正确的肯定，我们可以从他评开始，他评来走。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一点点，我们就要从外围哈，叫我们农村包围城市哈，从外围开始建立这个评价。你看你怎么说比较好啊？你比如说，哎，今天老师跟我说了一个什么什么情况，我们先是针对一个小学生来说，那么我们利用了权威，对不对？哎，今天老师跟我说什么什么，就他不是说他有否定自己的部分吗？哦，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他评来说，哎，老师跟我讲了这一点，怎么样？哎，那个老师还特别表扬了一下。然后你要跟他去互动这一部分，他说是吗？啊，老师有这么说吗？啊，他老师平时都是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的。你说，但是今天他是这样讲的，就你仍然不要去否定他。你看人家老师都这样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不是的，你就是要给他一个信息。我们把评价系统放在这儿，所以你永远把他的自评系统放在第一位，对吧？然后家长的这种评价系统就是放在后边，不要着急。这个时候家长的评价系统是有，是为什么？我们先谈了家长的评价系统，是因为你在想呢。哎，这个时候要跟孩子怎么沟通？所以你既要把你自己的评价系统放在最后边，那么第二步要出来什么呢？就是你真正想鼓励他，你要从他人的这个角度。我举的例子是，比如说，那个老师怎么讲的，对吧？啊，你中学的那个家长的话，你其实最好引用的是什么？哎，今天我刚好碰到谁谁谁妈妈了，然后这个妈妈就跟我讲了什么？哎，你怎么特别棒啊？你帮了他家孩子什么什么事情，或者你在学校什么什么表现很好，是你就跟他讨论这一部分。你看这是不是一个正向的评价？啊，特别好！你看啊，为什么中学我要从这个角度上去讲？因为中学生，你要说老师说什么，他不怎么 care，对吧？但是其实他在意的是什么？那个伙伴对
伙
他的
伴，
评价，对
对，
吧？但是我们从谁的角度上说？如果你要说，哎，这个 A 同学他对你是这样的，但其实他觉得 A 同学对他不友好，然后我们就会说 A 同学对他友好，他也觉得你编了一个东西，你骗我，对吧？你不要哄我。对吧？哎，今天当然了，我说的这些，这个我说的是角度，但你说的事情还是要真事儿，一定不能编啊。就是刚好哪个同学妈妈，就是我说如何去利用这些东西，对吧？哎，同学的妈妈今天有在讲啊，今天上课什么什么时候，他们小组活动的时候怎么样，对吧？你就回来跟他讲，就是你给他呈现的是一个事实。然后你问他，哎，你说妈妈听到了很开心啊，你听到有什么感受？你看，就回到感受里边，然后他会窃喜，他说，哦，原来他把这个事情说给他妈妈听了，或者是说，哎，他认为这件事情我做得很好。所以你看啊，这个时候我们是给到的是什么？我们是给到的很有效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他就会真正的去思考，而不是建议，他才能够去改变啊，从他评的这种角度上。所以这个时候，他有一部分肯定，对于自己内在，其实他在修正什么？修正他的内在的评价系统。哦，在这个地方我要修正一下，这个地方我要修正一下，啊，所以呢，这个是才是有效的，这个才能够成为助力。哎，他说，哎，这也不错。其实想想，然后你慢慢的，你看他态度有所改变的时候，你这个评价和鼓励再出来，哎，你其实妈妈就觉得当时那个时候或怎么样，你就拿出一些很有用的例子了。这个时候就可以说了，哎，说妈妈认为你这个你叫什么？因为他在已经在修正了，你就要推他一把。当他还认在，他还觉得他自己不行的时候，你现在就告诉他你行，那就叫否定。但他现在有一点变化了，他说：“哎，想想也是哈，其实我们平时处理的还蛮好的。比如说，他说我跟 A 同学关系不好，然后你这样一说，哎，其实那时候我们处理的还蛮好的，就包括亲子关系也是。哎，就是我跟孩子无法交流，其实实际上你真的无法交流，是有交流好的时候，对吧？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改变了，这个时候你要给他正向的鼓励，这就有用了。所以不是说正向的鼓励到底要不要，这时候你就说，那个时候我认为你其实就处理得很好，其实他想想可也是哈，那个能力是有的，所以就是在这个转折点很重要，那么他就一点点开始相信自己了，所以就是这个，我们讲到的是什么？一个真正建立自信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时候是会成为助力。然后他跟你聊完之后，他就会觉得很开心啊，然后就讲越聊越开心，有信心了，你会发现他有信心了，这就开始发生变化了。所以这个就叫怎么？就是我们叫正确的聊天和瞎聊，给他聊坏了，
对，因为
越
有。
聊越开心。
对，父母有时候他的着急，你也可以理解哈，他就急于的想去建立他孩子的自信啊，急于想跟孩子沟通。但是呢，你可能对于孩子你没有一些窍门和方法的话，你可能真的沟通不了，反而呢就弄巧成拙了。 啊，所以呢，也感谢我们的新生 Lucy 老师呢，每个月都会给我们开一堂心理课，然后主要是来治疗爸妈的。好的，那么其实有很多朋友想跟你获得联系呢，也不知道方法啊，那我给大家说一下 Lucy 老师他的这个 email 的联系方式，您要是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可以私下跟他请教。那他的 email 地址是 psy_lucyzhang@163.com。好的，今天非常感谢 Lucy 老师，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喽。
好，拜拜，
拜拜，
下次见，
下次见，拜拜。